一起读吓，一二三，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就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今天呢就的讲道的题目呢就叫做自省信徒。自省呢我理解就是有智慧和醒觉，就不是说很厉害这样。自省我们常说啊，你自省是你啊，这样。我们有请李传道。
各位主你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Sam 夫妇和沈文姊妹平安回来当中，带领我们唱三首很美丽的诗歌，我们感谢主。近排很多人flu 感冒，大家都是就我自己屋企都是中招，所以有身体都有少少不舒服，求主保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今晚呢Simon 呢就带我们读出来了，读出来了下下本。那这个呢我用新译本呢大家听过再读一次五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行事为人有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智慧人，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个世代邪恶，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乱性，确有用圣灵充满，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但是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呢，保罗其实讲了七件事的，讲了七件事，七个要做什么什么，其实每一节呢都是讲了一件特别的事。今天呢我重点是分享十五节到十七节，今天因为时间缘故没敢只是做 PowerPoint。但我自己理解呢，十五到十六节咧系讲紧智慧嘅，而十七到十八节咧系讲紧警醒，一个人点警醒。所以我今日嘅题目咧就叫做自省圣徒。咁啱啱多谢新明啦，同我解释咗呢个词啦。其实我多上个礼拜我就问咗Eddie 嘅，我就问我哋粤语有讲自省呢个词，我问 Eddie 自省系咩意思咧？Eddie 话：莫睇我啦，我就系自省噶啦。啊，
主先系自省
啊！你话好醒系咪？佢哋讲主系自省，好醒噶。不过今日讲嘅自省就同粤语嗰个自省嘅词有少少唔同啦，讲紧智慧同埋警醒，所以呢个自省圣徒。咁香港有一个自省会嘅，大家翻去又炒啊！香港有自省会噶。咁我今日讲嘅自省咧， 仲醒觉，仲叻过我哋广东话嘅智性啊！因为我哋系信徒咧，系按照神嘅指引嚟生活，所以人自己嘅生命可能会被聪明误咧，聪明反被聪明误，有时候。而圣经嘅教导咧，系嚟自于上帝，佢嘅智慧咧没有穷尽嘅。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祈祷。万有的主，智慧的源头，我们的父神，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宝座前，求主你的灵在当中来亲自的掌管，来开启我们的心，让主你的话语被读出来的时候，被讲解的时候，就有大有能力来改变我们的人心。求主你这个时候来赐福我们的会友，保守以下的时间，赐福这个不撇的器皿，将你的话语解明的时候，满有主你自己的意思在其中。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今天我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讲智，咁智嘅英文讲下 wise 啊，咁第二点咧就讲醒啊，个醒就唔系讲 awake 啊，醒就系讲 smart 同埋 alert 啊，系呢个意思。咁第一点我哋睇下智啊，智，咁呢个就系十五节同十六节啊。嗱，一个有知识嘅人咧，未必等于系有智慧嘅人。因为智慧比知识更高一个层次的，所谓智慧是 懂得正确的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个才是智慧。所以保罗说，就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十五节。所以这个保罗呢，将愚昧人和智慧人呢相比较啊，相对比咁样嘅讲论啊，咁呢个表明咧，行事谨慎咧就系智慧，行事唔谨慎咧就系愚昧人啊。何以行事谨慎就系智慧人咧？何以行事不谨慎就系愚昧人咧？要明白呢一点咧。我哋又明白系保罗自己嘅世界观啊！保罗喺度讲得好清楚，佢话呢个世代咧，呢个世代系一个充满危险同埋罪恶嘅世代啊！呢个系十六节系讲嘅，所以我哋基督徒生活喺呢个世界当中，好似主耶稣所讲嘅啊！我差你哋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有灵巧像蛇，存量像角鸽子啊！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六节啊，主耶稣差派他自己门徒出来的时候讲的说话。所以我们如果在生活中一个好像羊在一个狼群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谨慎的话，这个当然是愚昧啦，是不是？好似一个人明明知道晚上有贼，但系咧仍然将个门打开喺度瞓觉，点会唔知道位置系愚昧呢？所以圣经里面以冇神嘅人啊，冇认为心里冇神嘅人，称之为系愚昧人啊。喺诗篇嘅第十四章第一节。詩人咁話，佢話愚幻人心裏話沒有神，所以喺心裏話冇神嘅人咧，聖經稱之為愚昧人啊。對嗰啲敬拜假神或者係只顧自己跟世生活嘅人咧，聖經就稱之為無知嘅人，所以佢有所分別嘅啊。咁呢個好多聖經嘅地方又講到啦，譬如話《使徒行傳》嘅十七章三十節啦。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二十节呢，这些都称之这些人是无知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哋被称之为智慧之子啊。马太福音嘅十一章二十九节系咁称呼我哋啊，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你呢个已经系智慧之子。但系如果我哋行事，我哋嘅生活不根据圣经嘅教导，如果一味嘅跟世人一模一样，我哋就好似个愚昧人啦。咩系为之智慧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好清楚，圣经嘅箴言书九章第十节，好多人识判呢句话嘅。佢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嘅开端，所以凡以敬畏神嘅原则生活，遵从神嘅旨意嚟行事，呢个就为之系智慧。我哋谨慎行事嘅意思，就系基督徒应该谨慎嘅分别，临到我哋身上嘅事，知道乜嘢系使人敬畏神嘅事，乜嘢系使人远离神嘅事，乜嘢系罪恶，乜嘢系异端，乜嘢系真理，乜嘢系邪路啊！我哋理当有呢种分辨嘅能力，咁样咧。可以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比当时保罗所处的以弗所的教会所面对的情况是更加的险恶，更加的败坏。所以我们的信徒生活在这样的充满罪恶的危险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不知道谨慎行事，不是防备魔鬼的诡计，这个当然是为之愚昧啦。这个是十五节啊。咁十六节系讲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在智慧里面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佢话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最后都是看那个人是否真的懂得来爱惜自己的光阴。其实人普通人之间 IQ 分别不是那么大的事，但是呢对时间的运用呢差别很大。因为时光可以冲淡很多事，但是时光都可以放大很多事。所以古人，中国古人说，他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是不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所以要爱惜光阴，因为当今的世代邪恶，所以这个十六节很有意思啊。十六节很有意思。那么爱惜，它的原希利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赎回啊，赎就是救赎的赎啊，赎回啊，就是重新将它买回来的意思啊。那么光阴呢？原文就是机会，希利文的原文就是机会的意思，所以新译本就翻译成你们有把握时机或者是把握机会。但保罗教导我们的信徒呢，要爱惜光阴，珍惜我们的机会，但是他给出的理由很特别，他的原因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他说原因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世代邪恶就需要我们爱惜光阴呢？因为世代既然邪恶，我们行善的机会就不是很多。如果罪恶的势力越来越猖獗，我们真行神旨意的人，他的处境就越来越艰难。反抗神的力量，我们敌对神的力量越来越兴盛的时候呢，我们拯救人灵魂的机会时机就越来越宝贵。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善用一切的机会，又做主要我们所做的工。当然说现今的世代邪恶，都同样可以表明呢，现今的世代的罪恶满盈，即将满盈，快要来到接受主的审判的世代。所以我们可能为主做工的机会越来越少， 神恩典的门可能早快要关闭了，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来爱惜神给我们的时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句话，很多人可能很熟悉，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二节，六章二节临后，他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句话呢，通常大家都是用来劝勉这些未信的人呢，赶快来接受机会信靠主耶稣。但是原文的原本的意思呢，是保罗用来劝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找紧机会将福音传给任何有需要的人。所以现在既然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就当爱惜现在的光阴，努力去拯救人的灵魂。如果我们看看奥林匹克运动会100米的赛跑的冠军，你看看几咁风光，你就知道，但是那个风光只限于一刻。他可能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训练，很严格的训练，可能一直到十几年，一直到可能到他22岁的时候，他飞奔九秒钟，只为了那一枚的金牌。That's it。九秒钟的荣耀，需要十几年的辛苦的代价，是拿到。金牌会落色，金牌会松手，半年之后呢，可能是被人遗忘。今年四月在那个黄金网站举行了世界级的羽毛球的锦标赛，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在看的。请问当中你有没有记得谁是冠军呢？大家有没有人记得呢？很快没有人记得。同样，既然人为了那个快的金牌可以花上这么多的代价，难道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能够为那个永恒的天国可以付出同样的代价吗？圣人摩西有一个很好的祈祷，在诗篇的90篇，他祈祷什么呢？他祈求神指教他，或者是指教我怎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的英文用 count，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了智慧的心。因为数算就是这样1、2、3、4，就是很宝贝的一种的态度。好像一个翰林式的财主，经常数算他自己的 财富一样。所以我们对于光阴，我们正应该有这种的态度。当我们知道怎样去数算我们自己的光阴的时候，我们就会爱惜我们的光阴，我们就会善用一切的机会去做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我们这样呢，便是得着了智慧的心。人生好像浮云一样，我今年都52岁了，不是25岁，52岁了，所以头上多了不少的白头发。所以是我的人生里面18000多日的时间，那我自己就做到什么呢？我需要来数算。28岁之前我都在成长，在读书。咁28岁嘅时候，先至研究院毕业，进入政府做嘢。嗰个时候，我个头脑知识系几多下，不过不知道社会嘅薪钱多 到处碰壁，仲要花多五六年的时间来学习人生的智慧，因为这些重要的东西学校都没教我们的。所以人生要到35岁左右才开始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体会人生，体会人生。所以古人说48惑，48惑的意思，你到了40岁你才不会信人家乱说话。感谢神，我31岁的时候信主，35岁的时候我来到黄金厦，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参与侍奉。今年呢是我大学毕业30年，整整30年，所以今年就因为在大陆就很兴那种的聚会，一个聚会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我们同学就30年毕业就有一场大的聚会，所以我自己的同窗个个都已经过了50岁了，在中国人眼中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那么知天命是什么意思呢？今知天命简单来说就是明白上天的心意。那上帝的心意在圣经里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你想想，如果你20岁信主，那信主之后你有读圣经的话，你有认真读圣经的话，你要比普通人早30年可以明白，可以得在那个真的智慧。这个同学聚会是一个很世俗的聚会来的，为什么我要这么老远去参加？因为我上个月回去就去参加个同学聚会，但是我去探我老人家我阿妈。为什么我要去呢？因为主给我一个感动，我们那一届有100多位的同学，咁只有一个人最特别啊，咁嗰人就系我啊。主话呢100多个同学里面，只有一个系做传道人嘅，所以你一定要去。所以神就要我把握时机，去帮助嗰啲未曾听闻福音嘅人。所以我喺参加同学聚会，我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是传道人的身份，所以丝毫不要觉得自己很另类啊。其实信主的人都是很正常的人，未信主的人因为他们走偏了路，才是不正常。不过这个社会现在是调转头啊，好像因为信主的人都是不正常的人，不信主的人是正常啊，这个慢慢调转头啊。所以当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以一个很平常的心来与我们的同学交往，神都是吸引他们，居然都有10多个同学来很主动的来问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信仰，都给我有传福音的机会。都是一个老师，都是一个77岁的老师专门跟我来了解这件事。我就带了其中一位的广西的同学决志祷告神主，这个是神给我们身边的机会。上个礼拜四的早9:30左右，我在我自己家出街就看到两队的人马，中年人在我们那条街，我住的那条街，一面一对，爱家爱户每户的人一户不漏的敲门。那些是什么人呢？那些是 JW 的人，耶和华见证人的人。这个香港叫做洗楼，是不是？香港叫洗楼，这个叫洗鸡，逐家逐户的来传教，传他们的异端的耶正的信仰。那么我们知道那些传异端的人，传那些不是正宗道理的人，耶正也好，或者是摩门教也好，他们很野心。以我们拥有圣经真理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我们雷打不动，所以我就联想到保罗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今的世代很邪恶，有时看到我的身体有点急啊，很焦急啊，在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有很多，我们基督徒很多很多神的恩典，在神给我们所有的恩典当中，样样东西就是越来越多的，不过有一样东西是越来越少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光阴。我们想想，我们每一天我们做到些什么？我们一周168个钟，我们做到些什么？有多少时间在主里面呢？我们有多珍惜神给我们有限的机会呢？唯有当下啊，依家 now 啊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的。上一周的主日就发生了两件事啊，都跟今天的讲题是有关系的。上次的华语崇拜之后，有一位新来宾啊，做完礼拜之后，吃完饭之后，他又主动为我交流啊。咁我吃完饭就专登同佢头群倾一倾啊，因为佢系新来宾啊。嗱，佢系自己好系一个通灵嘅人啊，好会算卦啊。佢自己话佢有准确嘅预知未来嘅能力。佢话南半球咧，应该就冇人仲准过佢嘅。佢就收啲证据俾我睇啦。佢话佢自己知道自己嘅命运。知道他太太的命运，知道他小孩子的命运，一清二楚，一切都清清楚楚，但都有无法改变，所以他很痛苦。我就跟他说，我一定是，你一定会很痛苦，你很聪明，但没有智慧，神叫我们摸戏预知未来，神禁止人咁做，因为呢个对人毫无益处。未来喺神嘅手中，神要我哋信靠他，因为他系掌管一切。所以我就劝佢：你停止，你 stop， 唔好系算卦，认罪悔改，嚟信耶稣。但佢自己好惊，佢唔敢啊，佢好惊。咁下昼四点钟。我们知道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们香港的同胞阿叶先生一家在珠海出现车祸。阿叶先生的外父阿林先生今天都在我们当中，他失去了两个挚爱的亲人，这个是一眨眼之间的事，一眨眼之间的事，他的家庭彻底的改变，没有人预料到的，是吧？没有人可以预料得到的。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粤语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当中来用爱心来帮助他们。礼拜一我超阿林先生佢嘅家人去到医院嘅时候，佢喺车上哀叹过一句话，佢话人生无常。佢讲咗一个事实，佢讲咗一个好明显嘅事实，就系当我哋都平安稳妥嘅时候，我哋有冇明白呢个事实？我哋嘅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今天发生什么事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雅各书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人要求平安，首先就要认识这位平安的神，平安的主，这位良善的神，他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爱子耶稣，他现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握 现在的机会 now， 现在的机会去拯救灵魂，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有没有听到呢？我们有没有收到呢？好，第二点就是讲的醒，第十七节，十七节这里讲，不要做糊涂人，又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里很清楚啦，糊涂人就是不明白主的旨意的人，凡是不理会主的旨意而凭自己的意思生活的人，在神的眼中看来就是糊涂人。信徒，其实我们还在我们未认识主之前呢，我们做事都是一样的，都是凭自己的喜好，愿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是凭己意。既然我们信了主耶稣，我就当凡事遵从神的旨意。在这里保罗是用这个吩咐，一个命令式的语气，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一个吩咐的口吻。这个就表明明白主的旨意这件事呢，是一般的信徒可以做得到的。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经常问这个问题。神的旨意的英文就是用 God's will 或者是 God's decree， 通常是用这个词的。但这个也这个有两个层面，这个也有两个层面。首先，神的旨意，当然的主体是神，主体他是神。神希望我们做什么，不喜悦我们做什么，什么对我们最好，什么对我们不好，他最清楚，是不是？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要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通常呢，这些是一些比较清楚的原则，在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些有很多很多啦，主这个例子就很多啦，比如说要爱你的邻舍，要饶恕，如果人得罪你，你要饶恕其他人，要信服掌权者，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谢恩，要广传福音，要孝顺父母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嗱，呢啲都系好清楚嘅，要帮助呢啲有需要嘅人，呢啲都系清楚嘅，可以做得到嘅事。如果从反面嚟讲，有唔少啦，唔好系算卦啦，唔好系论断其他人啦，唔可停止聚会啦，等等，所有呢啲都系清楚。都是可以实际可以执行的，这个是第一层。但是我们都需要知道，圣经并没有对每一个人发生的每一件事提供清晰的指引，圣经没有的。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就是人呢，需要根据第一层的原则和自己实际的处境，要来分析，要来作出一个合理的决定。所以很多时候第二层的时候呢，人呢需要根据第一层的原则来 make a decision。 这一层面更多是神对人很个别的引导，这个更多是圣灵自己的工作。譬如说，我的仔要到 UQ 呢，或者是到帮大学呢，我学完工程系毕业之后回香港找工，或者是留在澳洲找工呢，这些东西个个人都不同，是不是？所以第二层的引导有些时候是不是那么清楚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而且个个人都不同的。所以第二层的意思是 very specific, not general。 两个人同样的 case， 同样的处境，神可能被他引导是完全不同。所以很多人将这两层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第二层有时不会这么清楚，比 跟住有啲人問：，我而家想去食麥當勞咧，或者係食 Hungry Jack 咧，我又即係祈下禱啊，話神嘅旨意係乜嘢咧？我想去買啊 Lotto， 買咗六合彩，祈禱個神俾啲亮光睇下邊啲 number 係最啱咧？唔係咁樣嘅，唔係咁樣，該清楚嘅又清楚。本来不要那么清楚的，你又很想搞清楚，神的意思不是这样。一个人有第一层神的心意应该很清楚，如果你对第一层的意思很清楚，且你平时与神的关系亲密的话，你对圣灵的引导呢就会更加敏感，所以第二层的决定你就更加肯定，你就越 sure 知道是要做什么。如果你平时不读圣经，所以第一层的意思你根本就不清楚，平时有很少祈祷，圣灵的指引你可以收不到，那到了有什么事的时候，到了一些重大事的时候，你又请圣经请到哪里，你又说神的旨意在哪里，那这个就算跟抽签一模一样。神的心意不是这样，要明白主的旨意都不是这样做，要明白神的旨意一样很基本的东西，就是你的确是想明白，而且你想去遵行。如果你没有心是明白神的旨意，或者你纵然明白你都不想去照做，不想去遵行的话，那样的人你当然就冇办法去明白神嘅旨意啦。所以我哋如果真系想明白神嘅旨意，你首先都要愿意起顺服，愿意起遵行。咁呢个系明白嘅一个基本嘅一个嘅前提。嗱，对于遵行神嘅旨意，我自己发觉好多信徒咧，将不愿意当作是不能，不愿意是 I am not willing， I would not， 我就不愿意。那不能呢是 I can't 或者 I am unable to do， 这个是不能。不愿意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不能呢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所以你如果将不愿意当作不能，很多时候是一个借口，是一个借口。所以我们都需要对自己诚实。譬如说有些信徒可能身患绝症，他自己可以来赞美神。有些信徒呢，他流鼻涕流鼻水，他就是抱怨。是两种的生活，那么差异在哪里呢？差异就是态度。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你等于将个门关实，没人可以帮到忙。但如果你承认你做不到，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总会有办法可以帮到。打个比方，很简单的比方，祈祷祈祷这个东西是很明白在神的心意，神要我们不住的祈祷，所以凡事祈祷，这个是神的心意。我相信在这里的所有的信徒都认同祈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真诚能够做到，真正能够做到凡事祈祷或者常常祈祷的人呢，真是不多。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乐意做事但不一定那么乐意来祈祷所以我欣赏我们当中圣者圣者就是一个好好的姊妹每一次的祈祷会她都愿意来祈祷嘛。我们做不到祈祷，她都说不是因为做不到，是都是因为不愿意。所以说一个信徒的祈祷的情况就能反映出她自己灵命的程度，一个教会的祈祷会的情况就能反映出这个教会是否是真的复兴， 所以你的祈祷比你参与的侍奉更加的紧要。所以一个糊涂人他生活的日子在神的眼中是不被纪念，所以这个就是对光阴是一个最大的浪费。所以保罗就将这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来讲。当今的世代邪恶是因为糊涂人越来越多。我讲个例子，就是同性婚姻的问题 SSM Same Sex Marriage。 其实同性恋是一个很古老的罪恶，不是深夜来的。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记载了所多玛的城市，所多玛里面同性恋就是流行的，所以神就毁灭了所多玛这个城市。那这5000年来，人类都是通过男女结婚那个的婚姻的制度。50年前呢，半个世纪以前呢，是同性恋者他都是半遮半掩的，是不是不敢公开的，因为那时大多数人不认可，因为他违反圣经，不读圣经的人都觉得那是违反人类自己的本性的。这个是50年前的情况。但是最近30年来呢，同志运动是不单止是一个同学法学的，是一个运动，同志的运动席卷了全世界。同志们的 不再是偷偷摸摸，他自己是到处张扬，在街上、在电视上、媒体上面到处的宣传，这些的政客特登拿所谓平等和人权的那个的嘢嚟炒作，嚟增加自己嘅筹码。呢个就接近30年发生嘅事。咁啊，据统计咧，人群当中咧都有5-7% 嘅人咧有同性恋嘅倾向啊。有呢个倾向唔等于同性恋啊，有呢个倾向嘅人唔一定系同性恋啊，所以有人有同咩嘅倾向啊。至於呢種傾向是天生的或者是後天形成的呢，現在就沒有定論的，兩種的講法都有。所以有些人就說，既然有同性戀的傾向自然的存在，那我應該沒什麼不妥啊。那這是錯的，這個想法是錯的。因為這個世界 100% 的人都是罪人，100%的人都是罪人，100%的人都有犯罪的倾向，但神从来没说过罪是对的，罪需要被惩罚，这个是公义，罪人需要被救赎，这个是慈爱。公义和慈爱两样东西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可以来满足。所以以前的人觉得同性恋是不对，是因为大家有是非之心。但是现在通过媒体的轰炸和政客的游说，大多数人的是非的观念已经麻木，甚至是颠倒。他们反而因为同性恋没什么不好，而反对同性恋的人呢，就被认为是一些失古不化的人，是一些道德的霸权啊，或者是一些缺乏包容之心啊等等。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是一个很持久的熟练的争战啊，几十年啊。传统的基督教的国家，譬如说美国啊、欧洲啊，已经失守了。就连我们中国文化保存得比较好的台湾啊，已经到了沦陷。所以澳洲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差不多是最快最后的一块的土地，现在就是面临着直接的冲击。现在澳洲政府主行一个邮政的投票啊，邮政的投票啊，来调查一下 公民地啊同性婚姻都系呢个态度啊。所以我哋澳洲嘅公民，如果你系澳洲公民，我哋依家就喺个登记嘅日期，系截止系礼拜四嘅，好快又吓呢个礼拜四就会截止噶啦。如果你系澳洲公民嘅话咧，你要把握机会，呢个系一个机会啦。俾得你有出生嘅机会，你就发声啦。所以你就赶快喺政府嗰度登记，9月12日就开始投票。所以请我哋把握机会，持守圣经嘅教导，一夫一妻嘅婚姻制度喺神所设立嘅，系为咗人类自己嘅福祉，不容更改。大家想想，我们在香港，我们在中国大陆，你是被人代表，你自己没有自己权利的，是不是？你是被人代表的，你没有权利可以自己投票。但是在澳洲，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自己的权利可以投票。所以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应该要珍惜这个机会。当这个世代越来越邪恶，都是表现就是人呢，糊涂人也越来越多，包括基督徒就来啊，包括基督徒就来。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越来越偏离神的旨意。在香港教会，我算对香港教会比较熟悉的了，香港教会都有相当的基督徒是支持同性婚姻的。在美国，在欧洲，同样在澳洲都有相当部分嘅基督徒喺支持同性婚姻啊，佢嘅理由好简单，佢嘅理由唔系因为圣经支持，系因为佢哋因为圣经系2000年嘅教导，依家咧未必系适用，呢个系佢哋嘅理由。当人们唔再系敬畏神，当基督徒都系唔尊重圣经嘅权威嘅时候，嗰个社会就会偏离神越来越远。我们的社会频繁的恐怖袭击，刚刚就是西班牙出现恐怖袭击。我们的社会有超大规模的超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可以将世界可以人类毁灭恩赐。这些都全部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邪恶，我们求神怜悯。主的旨意需要我们明白吧，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当然呢，要很勤力读圣经，读了圣经之后都需要在顺从遵从圣经的教导。所以今年我在教会开了一个门徒的课程，都带领我们自己的学员很系统的将圣经重读一遍。我都相信那些门徒可以对主的旨意比之前的认识更多或者是更深。所以今天我讲了两点，智和醒啊。那醒当然都可以包埋在智里面啊。那么智慧首先就是与那个永恒的神有建立关系，这个是一个前提。保罗跟以弗所的人讲这件事，他没有提这件事，因为他们是同信徒讲的事，所以全部他们已经认识这位神了。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与神，与这个永恒的神建立关系的话，就让我们有思考这件事。那么其次就是保罗所讲的有行事谨慎同埋爱食光阴。我今日重点我讲咗爱食光阴。人嘅一生其实好有限啊。圣人摩西佢话人嘅年岁就系70-80岁，呢个都系当今人嘅平均嘅寿命。所以我哋要善用神所赐俾我哋嘅时间，呢个就算系有智慧。咁我哋用我哋有限嘅光阴嚟做乜嘢呢？选择好紧要，舍弃都好紧要。人生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选择，有放弃。如果你想喺生命当中 经历神的大能的话，有些事我们可能会需要放弃。智慧另外一样嘢好紧要嘅嘢，就系意义啊，追寻意义。嗰个意义喺边度啊？苏格拉底讲到，冇意义嘅人生系唔值得活嘅。我哋要追寻嘅意义，起初可能系寻找自己觉得有意义嘅事，再进身一步，就系寻求喺神嘅眼中。觉得有神就是神看来有意义的事。但我自己的人生一半是在成长在学习，另外一半就是劳苦囚犯。在这个劳苦囚犯当中，你慢慢的明白什么事是有价值，什么事是有意义。但我自己的发觉，侍奉神呢才是最有意义，因为一切呢都与永恒的神关联在一起。但是并非个个人都是全时间来侍奉神，所以我们都要来寻求神在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他在我们生活在这里有他的旨意，有他的目的。无论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做生意的，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照顾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退休等等，神总可以被使用你来祝福其他人。我们又将这个东西找出来，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智慧。愿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莫做糊涂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的救主，多谢你赐下圣经来劝勉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光阴，要做主在你眼中你所喜悦的事。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生命中主你自己的心意，将你自己的目的可以向我们显明，可以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中用我们的光阴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求主你赐福，多谢主。这样祈祷交托是靠赖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多谢大家。